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如何看待科学和圣经的信仰呢？你会不会认为因着科学的发达，我们就不应该相信圣经呢？如果科学所关心的是真实和真理，而圣经也宣称是神的话，是句句真实可靠，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理呢？圣经的信仰和科学难道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吗？面对科学和圣经的信仰，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又根据什么来做出选择呢？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科学和圣经的信仰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科学与信仰。
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18到22节。罗马书第一章18到22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这里我们看到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跟我们分析人类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人类罪恶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26到32节就看到一连串有关人的罪恶，从同性恋到贪婪、嫉妒、增进、诡诈，背后说人坏话、怨恨人、怨恨神、误慢人、狂傲的、自夸的、违背父母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社会里面所能看到也能够经历到的罪。很多科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都想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圣经却有一个很明确的描述，人类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总括的来说，就是第21节所说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人罪的根源，人类问题的所在。人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为什么人会陷在这个罪的深渊里头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但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刚硬，不肯尊他为神，他们背逆神，反而用自己的偶像来代替了神。请大家留意罗马书第一章21节所说的话，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大家要留意，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人类都知道神。这一点很多人都不明白，甚至连基督徒也不明白。基督徒通常传福音的时候会用尽全力想要说服人相信有神，但是圣经的教导往往是超出我们所意料的。圣经说我们不需要去说服人相信有神，世人并不是不知道有神，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有神，他们的问题是虽然他们知道有神，却不尊他为神。这世上真正的无神论者是非常的少，50多亿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信有神的，有些是公开承认，有些是不肯公开承认，但是他们心里面都是相信有神的。当然他们所信的各有不同，他们心里面知道应该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之中是有一位主宰的。即使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并没有灭绝人的这个天性。我认识一位从大陆出来的物理学家，他对圣经非常的感兴趣，而且非常热心，想要追求认识神。当时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就问他说，你搞物理的，你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呢？他说，当你真的去研究物理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宇宙中有太多的东西实在太奇妙了，这一切都不是巧合的。说实在话的，他告诉我很难相信说没有神，正因为这样才催使他到教会来，想寻求真理，想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奇妙呢？这么多年的无神论教育并没有灭绝人的这个天性，正如罗马书所说的，他们心里面是知道有神的。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很多人都会拜观音、拜菩萨等等的拜偶像的举动。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倾向呢？正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头，他们感觉到是有一位神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指出人类的问题，虽然他们知道有神，但是他们却不理会他，不尊重他，也不感谢他。人经常觉得他想怎么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他不想受任何的约束，虽然在内心里感觉到是有一位神，但是我希望这位神不要来管我，最好离开我越远越好，好让我自己能够喜欢怎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我不需要神来管理来治理我的生命。人经常就有这样的态度来去对神，不尊重他，也不理会他，也不感谢他。因此人类就会产生了许多无神论的学说，希望借着这些的学说能够使到神自动的消失。所以圣经说人自以为聪明，他们的思念反而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你经常会听到那些相信无神论的人说，你信耶稣你在开玩笑，现在是什么世代了，是21世纪啊，你还相信有神有鬼，这真是荒唐迷信。 现在嘲笑人信耶稣的是大有人在。我以前都中了这一类学说的毒。记得在中学的时代，有人问我信不信有鬼，我当时会这样回答说，20世纪科学昌明，哪里有鬼。现在想起来，我这样的回答实在是很不合逻辑，没有鬼就没有鬼，跟科学昌明不昌明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的有鬼，不会因为科学昌明，原来存在的鬼就会自动消失啊。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很深的观念，觉得科学和灵界是相冲突的。今天我们尝试从神的创造去看科学与信仰的吻合。在我们谈到科学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真和假的科学。科学也有两种，也有真假之分。假的科学是很武断的，真的科学却不会武断。一些人一知半解，却喜欢用科学的名誉来解释所谓无神的现象。他们会说，我们都上了月球了，哪里会有神呢？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人是知道有神的。人如何能够知道有神呢？罗马书第一章19节告诉我们，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在他里面已经是显明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神所有的事你不可能都知道，但是你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告诉你了。神是如何告诉你呢？罗马书第一章20节告诉我们，神就是透过他自己伟大的创造来告诉你。自从创世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让你清楚知道，领悟得到，证据确实，叫你没有办法推诿。圣经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你不能够说，对不起，我没见过，我没摸过。我请大家安静地思考一下，问一问你自己的良心，你真的敢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吗？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人是无法推诿的。曾经有人向我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神是怎样创造和设计天地万物的呢？至于神创造的过程，我就不在这里多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自己去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当中将这个创造的过程都记载得很清楚。不过其中有一两点我想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怎么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知道宇宙的万物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因着神的话而被造成的。好像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希伯来书11章第3节告诉我们，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意思是说，所有你所能看见的东西都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宇宙的万物就是从神的话造出来的。正好像我现在所讲的话你是看不见的。同样的，神是怎样造天地呢？就是从那看不见的神的话语中造出来的。这一点是不是很玄，很难明白呢？其实不难。从化学 物理学的角度，你就能够明白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谈到的一些元素，到底元素是怎么来的呢？你再问下去，你就知道是原子。原子你必须用很高级的显微镜才可以看得到。原子里头还有其他的东西，就是原子核，而原子核里还有粒子等等，这一切用最高级的显微镜也看不到。现在的科学也告诉你，看得见的东西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这一切都是发明了电子显微镜之后才知道的。在发明电子显微镜之前，爱因斯坦就已经用数学计算出来了。在爱因斯坦的研究中发现，物质与能量是可以互换的，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就好像柴燃烧后就能够化为能量，烧热一杯水，能量也可以转化为物质。所谓的物质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东西，能量是你看不见的。这正好应验了神的启示。圣经说宇宙万物是从神的话语创造出来的。你知道吗？你所读的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语，而里头就蕴藏着能力。神的话语除了有能力以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为了要传递信息。在宇宙万物中运行着一个信息，借着这万物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传达那看不见的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正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的。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就是指属灵的世界，也就是说那看得见的是属于物质的世界，而物质世界是用来显明所看不见的属灵世界。属灵的世界是你看不见的，那么你如何能够去认识它，去知道它呢？就是透过那些能够看得见的来告诉你。整个宇宙万物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明属灵的原则，其中包括神的永恒的能力和神性。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原来属灵的事物和物质的事物是互相贯通的，假科学与信仰是互相排斥的，而真科学跟信仰却是一致的，是吻合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的信仰和真的科学都是在寻求真理的。19世纪的科学还不发达，所以普遍的科学家都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在机械式的运行，不论是细胞、人、动物、宇宙都是机械式的在运行着。因此19世纪的科学就排斥整个生灵、精神、宗教、信仰等事物，所谓死神昌行，无神无鬼。但是在19世纪也有些真科学家，比如说牛顿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心里他很清楚科学跟信仰是绝对没有冲突的，两者同样都是在寻求真理。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绝对不会滥用科学的名来反对神的。作为一名热爱真理的科学家，是会顺服在真理的面前，顺服在神的面前。如果你仍然以为科学跟信仰是有冲突的话，那么你的思想还是停留在19世纪里。20世纪的科学已经开始证实神的真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超时空接触》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剧情是说到人类尝试跟一个叫智慧的外太空生物接触，这智慧会用什么形态出现呢？就没有人能够预料。这部电影不纯粹是科幻片，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从头到尾都加插了一个人物，就是朱蒂·富斯特的男朋友。朱蒂·富斯特所扮演的是一位科学家，而她的男朋友却是一位宗教思想专家，也是白宫宗教事务的顾问。这套电影将科学与宗教放在一起。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20世纪科学的走向，剧中产生许多科学与信仰的对话，甚至有很多共通之处。不少科学领域的事都是要透过宗教的启示才能够明白。起初女主角作为一个科学家是极力反对有神的，她说没有证据，但是之后她自己都陷在困境之中，她自己也不能够完全将自己在科学的范畴中将所经历的事情解释或者证明给别人看。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信仰是不会排斥的，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很遗憾的是，当有真的信仰时，就一定会有假的信仰出现，就必然会有异端邪说。圣经说敌基督就是在这温床上滋生的。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用科学来见证神，但是很可惜的是，当信仰复兴的时候，真信仰与假信仰也会同时间复兴。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要分辨真假信仰是成为我们当前非常迫切的事。我现在再举一些例子来证明刚才我所说的真科学与真信仰的共通。19世纪的科学比较流行牛顿机械式的科学观，比如说一阵风吹过，有几片树叶落在地上，几片落在河里，如何解释这一种的现象呢？机械式的科学观就解释为自然定律。但是圣经又怎样解释呢？圣经告诉我们，除非是神的心意，否则的话连一片树叶都不会掉落，一只麻雀也都不会跌落在地上，麻雀不种也不收，在冬天神也有办法养活它们。所以你看，这一切的现象科学解释为自然定律，但是在圣经里却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作为。到了20世纪，牛顿式的机械式科学观已经非常落伍了，而兴起的是量子物理学。什么是量子物理学呢？说实在话我都不懂，我懂得很皮毛，我只是翻了一下词典，参考了一些书籍，但我所发现的令我感到非常兴奋。19世纪的物理学虽然解通了一些的谜团，但是当中还有一些谜团是没有办法解通的，比如说原子辐射的问题，辐射的量跟他们所计算的有差异，不相符合。为什么有差异呢？不知道。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原子的辐射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慢慢消退，是什么原因令到这原子会消退呢？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位德国的物理学家，在1916年，他发了一个白日梦，他在想，会不会这原子里面的电子是不按照原有的轨道来行走呢？会不会它突然间跳到另外一个轨道，而中间是不需要经过任何地方？现在 很多的科幻片都是采用了这一种的设想，而当时这位科学家自己都觉得这样的想法只是在发白日梦。但是当他继续的用数学来计算这一切的设想时，后来他才发现到他是对了，他用数学来证明这些粒子电子真的是如此运行的，真的是在一个地方会突然间消失，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会突然间出现。原来他们是可以超时光这样传送过去的，非常奇妙。我讲的这些资料完全是从《大英百科全书》中摘录下来的，绝不是从基督教的书籍中找到的。粒子的运行可以按照轨道，但是也可以突然间跳跃，这就是第一。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跳跃呢？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全靠这个发现。虽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非常出名，但是他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发现了量子物理学，他讲解了原子为什么会衰退的缘故。原子的衰退不需要有任何原因，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任何因素导致它衰退，这因素是指物质界的因素。科学界的发现只能告诉你，物质界的任何因素都不能导致任何原子衰退。但是圣经却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不是物质的因素，是属灵的因素使到它衰退。正如希伯来书所讲的，神用他的能力托住了万物，连每一粒的原子每一粒的粒子都是由神的能力托住的。到了一个的情况，他觉得应该停，他们就会停了。大家都知道树叶是由很多纤维组成的，而每一条纤维是由成千上万的细胞组成，而每一个细胞是由几百种化学物组成，而每一单种化学是由多少万甚至几亿的原子组成。每一粒原子都是由神的能力来托住，到了一个时候神说衰退，这粒原子就衰弱了，连原子都是由神掌管的。我在大学时代唱过一首诗歌，诗歌说神是每一粒原子的主。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真的是那么的真实。科学跟信仰原来一点都不排斥，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还甚至见证了圣经的真实。科学家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一粒原子可以从这里突然间停止，又突然间在另一个地方出现。那么再大一点的东西可不可以也这样的运作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是可以的，但相对的可能性比较低。而哪一些原子跳，哪一些原子不跳，什么时候跳，跳到哪里，这都不是任何物质界的东西可以控制的，所以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你设想地球会不会跳呢？地球会不会突然间离开了太阳系而跳到宇宙其他的银河系里呢？你知道科学家是怎么说的吗？这个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普通人计算出来的，而是用数学计算出来的。答案是会的，用数学计算出来的可能性，这个成功率就是在一的后面再加上84个零分之一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是极小的极小，但是确实还是有可能的。我以前以为神迹就是神介入了自然的规律， 然后改变了这个自然的规律，而做出使人出乎意料的神迹。现在用科学来证明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原来神所漠视给人类的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全部都有可能是真实的，不是天方夜谭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三天后复活，他突然间在一间关闭着的房间里头出现，并且向门徒显现，这就是所谓的跳跃，这就是20世纪的量子物理学家所研究出来的跳跃。你看圣经的时候可能你不明白，而科学家却用证据来证实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体积越大的东西，这个跳跃的机会率就越低，但是同样是有可能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发生的动力不是来自物质界的，而是来自超物质界的动力。圣经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现在科学又来加以证实，这一切是有可能的。实际上，这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在见证神的永恒的大能。神不仅掌管了树叶，甚至连原子、粒子，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没有人能够计算到底这世上有多少粒原子，而这一切都是神用他的能力来托住。神的能力是超乎了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当然，我们是不需要成为量子物理学家才能够认识这一切的奥妙，我们不需要成为量子物理学家才能够认识神。你只要在晚上到野外去看一看天空的繁星，你心里面就能够意识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抵赖，没有办法推诿，的确是有神。曾经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住在喜马拉雅山周围的国家的那些民族，他们是特别的迷信。其实这跟迷信是没有关系的，正因为他们这么靠近大自然，他们能够观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看着这么高的山，当打雷的时候那种的情景你可以想象，当下大雨的时候那种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从这大自然当中，他们实在能够感觉到有神的存在。虽然他们不知道冥冥中谁才是真正的主宰，所以他们只好来去拜各式各样的偶像，但是这一切的举动并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迷信，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实在是感觉到当中是有一位造物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他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好让我们不需要再盲目的去拜这些偶像。所以我深信，你只要肯愿意在晚上的时候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安静的去观察天上的繁星，你的良心必然会告诉你的确有神。罗马书第一章21节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这世界有没有神，问题只在于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知道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认识。人的内心，他的良心某个程度上是认识神。正因为这样，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谴责我们。神透过我们的良心来谴责我们。罗马书第一章21节说到，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 尊他为神不是一种口头的恭维，用口说神啊你多伟大，神啊你多慈爱，我多么感谢你。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尊他为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他，来荣耀他，来敬拜他。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还告诉我们，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之主。究竟你的生命是在侍奉神呢，还是侍奉神所造的一切呢？你觉得用你的一生，用你短短的生命去侍奉这些物质的东西值得吗？你不觉得神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侍奉的吗？虽然神所造的一切都非常可爱，非常完美，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当侍奉的是那位造物主，而不是这一切受造的东西。到底你侍奉的是谁呢？是那位造物主呢？还是被造之物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科学与信仰。希望透过这篇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科学和圣经的信仰。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科学所迷惑，以致我们弃绝了那能够救我们灵魂的圣经真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五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